弟兄姐妹平安。上礼拜时间太赶了，其实刚刚从台湾回来，一直很想问一个问题，去过阿里山的请举手。阿里山大概有20个，好，手放下。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我现在已经53岁了，我住在阿里山下啊，然后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还没去过阿里山。那上礼拜呢我们说我们有阿里山的高山青而不是高山茶。那有喝到的请举手我知道有很多人没喝到。好，走，放下对不起啊，今天那个高山茶已经阿里山已经过去了今天要转到武夷山待会喝茶的时候呢你们问一下，试看看这武夷山是哪一种茶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呢提了一个主题，就是这个经文上所写的。我们有很多人，我相信特别今年或去年都来回过我们的家乡。你从家乡回来之后呢，你可能就会想说，我实在是想念我们的家乡。但是圣经里面这段话给我们很多更深的一个回想。那我们在继续往下看之前呢，我想我们很多人来到波士顿我们通常把它雅称叫波城。回到波城呢，这几乎是我们很多人的第二故乡，第二的家乡。但是当我们每次读希伯来书的11章的经文的时候呢，很多圣经里面的神的话语不断地冲击我们的价值观。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圣经的一个冲击，怎么样去看我们所处的家乡，我们怎样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呢？我想这是待会我们一起想来看的。那无论如何，你从远方回来回到我们这个教会呢，你就会发现呢，大家很喜欢你回到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家乡来大家有一个互相拥抱的机会。所以呢我们还是不免俗，今天呢请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我们一起拥抱，欢喜迎接。我们知道我们大概机票就是这个月开始贵起来所以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最近来回的家乡那其实我上个月只回去有2个礼拜而已。回到台湾的时候呢，很多亲戚朋友还有从美国回去的弟兄姐妹呢，他就问一句话，你多久没回来？我说6年了。然后第二个问的问题几乎一模一样，你有没有可能搬回台湾来？我就这样回答，我不知道，我已经离开台湾27年，之前我在台湾的岁月是26年。我们讲到这句讲这样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点像雅歌那我刚回去的时候把吃到的很多食物的照片 post 给一些弟兄姐妹看，很多弟兄姐妹就说，孙牧师，你回台湾干什么？你是回去吃东西的？然后有的就抗议说，我们晚餐还没吃呢，已经不要把那么多食物照片 post 在那个网络上好不好？那我听到之后就悔改了，我就不大敢再 post 任何照片。回到家乡之后，这种台湾的美食真的是非常的精彩。但是最叫我怀念的呢，不是那些花花色色的， 甚至于是我27年前没吃过的食物，而是我当我走到我家的路边摊，我的老爸带着我跟他的孙子，就是我的儿子，祖孙三代在那边路上走的时候，经过邻居，邻居就说：“哎呀，你怎么不带你孩子去吃大餐啊？”我老爸这样回答说：“他们说不要，他想去吃路边摊。”好，那到了路边摊呢，一吃到那个切仔面、卤肉饭、鸡肉饭、蛙粿，还是那30-40年前那种家乡味。明明我知道他们那一代的那个父母亲都已经不在了，这是他们的孩子在做的这些传统的家乡味，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口感，没有一丝一毫的退味，家乡的味道未曾改变。我也见了两个27年没有见的大学同学，很对不起，他们头都秃了，但是当年的一些亲切感他们一点都没有褪色，我们就好像27年前在大学里面那种彼此的这个熟络。他们的两位的太太，我们都喜欢叫太座，也很精彩。其中有一个就直接问我，他说：“夫妻关系如何爱火重燃，请问你要用圣经哪一节经文跟我讲？”后来搞清楚，他不是基督徒，他是在台湾的基督教大学东海大学毕业的。有一个，然后后来过几天呢，有一个机会认识一个台北的牧师，他来问我这样一句话，说我们在台湾呢学了韩国、新加坡很多小组的运动、灵恩的运动，但是搞了一大堆之后呢，大家的生命没有什么长进。累得垮垮的，你所介绍的恩典城市听 Caleb 牧师的这个福音更新，可能是我们现在牧会20年、30年的一个挣扎点、转折点。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沉思，我一直在想说，神，你这次带我回台湾，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感谢主去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叫时差。时差呢，就是让你爱睡懒觉的没办法睡懒觉，3-4点就醒过来，然后去寻求神。有许多祷告的机会，面对刚刚所经历的所有事情，我问神一句话。对不起，我先问自己说：我想念台湾吗？我要回来吗？同时也问神说：主啊，你要我回来吗？主啊，我们附近教会有一个台湾的牧师刚刚退休，夫妻俩为了福音的缘故从美国都搬回台湾了，以台湾为基地服侍中国。但是在祷告之中，慢慢的一个很强烈的而清楚的一个念头，两个字：离开。我就想起我来美国之后，希伯来书11章一直是在我脑海里绕梁三日的一段经文。在美国27年，波城读书3年，加州矽谷4年，洛杉矶7年，又回波城13年。波城总共有16年，几乎可以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但是在这个城市，就像我所经历的其他美国城市一样，在很多时候的祷告里面，有一个不断的重复的念头，还是那两个字：离开。刚刚回到美国的这个礼拜呢，在配合在台湾感受的那个离开那两个字，使我不断的回到希伯来书11章15节这段经文。我在想说：主啊，你在说什么？这十五节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我难道不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更没有回去的机会吗？落叶为何不归根呢？台湾曾经是我的家乡，但是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家乡。我会去顾念这个家乡，但是我不会去想念这个家乡，以至于要回去台湾。波城是在我美国居住最久的家乡，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像以前那样想念一个这样的家乡。我也没有一定非得一定住在这里。内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这里也不是我的家乡。我求问神说，主啊，你为什么一步一步改变我，慢慢的像圣经这些属灵的人物，不再想念地上任何一个家乡呢？为什么我越来越像一个在地球上寄居的客旅，好像随时准备要离开地球？简单的说，越来越像个火星人，不像个地球人。接着神更深的一个提醒跟感动是，当你每一次说你要离开的时候，这两个离开是否与神对亚伯拉罕讲说，你要离开到我所吩咐你要去的家乡？我所领受的离开是否不是这个经文的离开，而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八节讲说，因为你信心退后了，进入沉沦。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讲到，当我们基督徒经历许多苦难试炼的时候，信心大减，以致退后进入沉沦。这个问题恐怕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问题，我们都是移民来美国来。每次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信心退后的时候，我们是否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的那个主角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他说你离开你的家乡乌尔到应许地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去哪，他就跟着走了。当他走到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有饥荒，他就离开这个迦南地逃往埃及。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第一次信心后退。到了埃及，恐惧抓住了，这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改名，就是原来叫亚伯兰。他就要求他的太座不要公开他是他的太太，他的信心退后到零。若不是神当时大施怜悯，降灾给取走他妻子的这个法老，使法老放手，亚伯兰就走进沉沦，永远与神的应许隔绝。当亚伯兰被法老送走之后，带着妻子就回到第二次筑坛的地方，在那里求告神。我们不知道亚伯兰这时候跟神求告什么，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去想，亚伯兰的光景不也就是我们经历的光景吗？我们有很多时候在艰难中后退，失去信心，失去信心之后没有继续沉沦，再次经历神怜悯的拯救，请问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亚伯兰当时怎么想，但是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信心退后之后，蒙神恩典再回到神面前，我们知道最大的问题不是神应当赐给我什么样美好的家乡。在这个经历里面，我们深深觉得我们根本不配得任何的恩典，因为在我们的生命的表现出我们一个自私自义，完全不配神任何一丝一毫恩典的人，我们不配得任何一个美好的家乡。当我们在地上任何一个家乡 都是不配得神恩典的罪人所组成。一个罪人组成的地方，无法建立一个美好的家乡。当我们对自己的罪更深入的认识，并对神的恩典更深入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对地上的家乡不再抱任何的期望，也没有想念要回去。地上的家乡代表了我们过去信主前的光景，信主前的梦想、野心、自私自义、骄傲、不信，那是一个通往灭亡的骄傲之城。亚伯兰在异象中遇见神，神再次应许他所生的孩子要成为后世，后裔要多如繁星，亚伯兰就信神，神就以此为义。弟兄姐妹，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神把我们扶起来，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立约，再一次因信称义。这时候亚伯兰大概是75岁左后的光景，但是过了10年之后，到85、86岁的时候，亚伯兰见太太仍然生不出来，就第二次信心退后，听从太太，从他的妾去生了以实玛利。然后再过了13年，亚伯兰99岁的时候，神再次与他立约，改他名字做亚伯兰，做多国之父，神要做他后裔世世代代的神。而他的太太撒来也改名，也要改名做撒拉，要做多国之母。那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拉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亚伯拉罕俯伏在地喜笑，撒拉内心暗笑。撒拉想说，我月经都断了，老公也老迈，哪生得出来？神直接回答说，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撒拉甚至害怕，当神应许说你明年这时候要生孩子的时候，他甚至于否认自己，心里面内心暗笑。这是亚伯兰第三次的信心退后。我们看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挣扎跟我们的挣扎是何等的类似。就在应许生孩子的这一年，即将实现的这一年，亚伯拉罕犯上与第一次信心退后的过错，又贪恋自己的生命过于神的应许，让妻子被娶走，被基拉尔的王亚米比勒娶走的时候，亚米比勒过来找亚伯拉罕对质，亚伯拉罕还说，我以为这地的人都不敬畏神，他还怪他们不敬畏神。但是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自己是非常的不敬畏神，99岁了，跟随主有25年。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是何等严重的自以为意，但是神还是怜悯他的不义，使那个王全家不能生育，把他的妻子归回。这是第四次的信心的后退。在门神怜悯之下，有可能把亚伯拉罕这差不多快100年所累积的自以为义的这个义呢，就彻底的粉碎掉。我们无论信主多久，我们的光景不就是亚伯拉罕的光景吗？我们有多少次的信心后退，都凸显到我们是何等自以为意，何等不配一个美好的家乡。我们只能为每一个恩典感恩，除了感恩就是感恩，有什么可自夸的？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当神赐给亚伯拉罕以撒之后呢，有一天神叫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这时候的亚伯拉罕终于从一个表面敬畏神的人变成一个真实敬畏神的人，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挪亚就动了敬畏神的心，就预备了一个方舟，神就拯救他，然后赐给他因信来得的义。 亚伯兰这时候曾叫他说，你把你的孩子献上给我。他不再为自己做任何保留，从神领受的，神有足够的权柄取回。他终于学会了如何的真实的去敬畏那公义又慈爱的神。四次的信心退后，四次的悔改，四次的感恩，四次的颂扬主，他终于离开了那神所吩咐离开的那个家乡，事实上就是那个内心自以为意的家乡。这时候他开始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更美的家乡是被神的灵所大大的充满，这个家乡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自以为意的义，自以为意的这个罪呢，深深的捆绑。在这个家乡，每一个人对神的恩典无尽的感恩，无尽的颂赞，无尽的赞美，这个不也是我们内心最深的渴慕吗？我们的神都知道我们都是这样软弱到无可药救的地步，所以我们的神就是天上的父，他就差遣他的家人爱子耶稣基督离开了天上的家乡，降世为人。耶稣基督是寄居的客旅，来到我们人类的家乡，但是我们的罪使我们自以为意，我们反而认为耶稣不是神的家人，反而是一个亵渎神的一个异类。然后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不仅不接纳他是神的家人，我们更不是我们家人，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把耶稣杀了。其实当人在地上把神所差来要呼召人回家的这个耶稣杀的时候，我们变成真正无家可归的人。但是耶稣三天后复活，他的身体穿越时空，有骨有肉一起吃鱼的时候，耶稣没有痛骂那些逃散的门徒，反而愿门徒领受这个未来家乡超越死亡的这个平安。门徒开始看见一个更美的家乡，一个没有罪、没有羞辱、没有眼泪、没有咒诅、没有痛苦的家乡。当我们想到这十二门徒对耶稣的这个悖逆，当我们想到亚伯拉罕对神的这个自以为意跟悖逆，这个每一个悖逆呢，都凸显一件事情：我们面对天上的神、天上的父亲，我们是处在一个极度终极的羞辱里面，我们羞辱了我们天上的神。我们不仅不配得一个美好的家乡，如果照着神在神面前的一切敞开赤露的事情，我们倒是配得一个永远沉沦的居所，就是地狱。但是父神奇妙的恩典就在这里，他知道这是我们罪人必然的一个反应，如果要领我们这样罪深恶极的罪人回到他的家，只能透过一个过程，就是要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呢，成为赎罪的祭物，用死亡才能赎回罪的代价，就是死亡。希伯来书说，基督以永远的灵一次元完全有效的献上，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父神，他的血必能洗净我们的心。每次我想到这个恩典的时候，我就慢慢的体会为什么我们不想念地上的家乡，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因为这个爱我们的父神，当他差爱子耶稣基督变从神变成人来爱我们的时候，他在彰显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罪是深到一个地步，需要创造宇宙的神变成人替我们死才能赎罪。但是同一个时间也显明，我们在神面前被神宝贝到一个程度，需要神变成人替我们死才能凸显出我们的价值。所以我就在祷告里面说，我们的价值 实在是靠近那个创造宇宙的主。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讲到说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我们，要让我们圣洁无瑕。什么是圣洁无瑕？圣洁无瑕不就跟神的价值那么一样吗？我们永远不是神，但是神给我们神那样的价值。所以我们不仅不配得一个美好的家乡，但是神这么样的爱我们，把他的价值放到我们生命价值里面，就会产生一个自然的结果。当我们被救赎之后，我们的价值被神所充满，我们就只有一个事情可以彰显出这个价值的这个美好，就是神要赐给我们一个天上最美的家乡，才能够彰显出神所赋予我们的价值，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绝对的宝贵的价值。所以我就从头现在在回想过去一个月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我不想念地上的家乡？为什么我凭什么去领受一个完美的更美的家乡？实在是因为他的恩典，因为他的福音。当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开始相信一个地上不存在的天上家乡。使徒保罗就这样的描写这样更美的家乡，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肉之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保罗说，如今我把一切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是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然后就在一刹那之间，号角吹响的时候，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成为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然成为不朽坏的，必死的既然成为不死的，那经上所记死被 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每一次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想到我妈妈在我眼前呼最后一口气的那一个刹那，我真的相信死被神的福音吞灭了吗？深深去想到说，我们这么完全不配的人，神竟然讲这样一个不朽坏的家乡，透过我们成为一个新人，然后再到教会成为一个新的群体，然后最后他要把新天新地赐给我们，我们实在是完全都不配。但是这个就是叫我们真正能够兴奋，真正能够感受到神永远的灵同在的这个道理。所以如果我们的家乡不在地上而在天上，我这几天就一直在想，我们有什么必朽坏的应当放下，有什么不朽坏的应当守住呢？我们是否抓了太多会朽坏的东西，反而放弃了那个不朽坏的呢？如果神透过这神的话语很清楚地讲明说，神要把他最有价值的产业给我们，其实就是神自己给我们，我们是否可以放下？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花一生的力气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证明我们比别人更有价值。当我们真的领受到神这么深的恩典的时候，这些恩典是否会改变我们的沮丧、我们的焦虑，还有我们的野心？这样的神的话语是否能够真的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地、安息之地呢？我 我就想到神所预备的这个最美的家乡，不是外表的新天新地而已，而是那个充满新天新地与我们同在的神。神成为我们永远的家乡。当我们在家里面贴说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圣经的话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基督就是我的家乡，我们与主完完全全合而为一。我想神的话在这里虽然告一个段落，我们远离了一个家乡来到美国，重新从神的话一看，就发现原来神把我们心里面那个想念的家乡真的慢慢的就拿掉，然后用它来取代，然后成为我们最美的家乡。我想在未来的岁月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离开这地上的一切，但是我们是否准备好了，就像希伯来书的这些属灵的圣经人物，预备好我们的心，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我们请大家安静下来，也思考为什么神带你到美国来。我们都知道神不是带我们来这里建立一个美国梦，因为任何一个梦，任何一个家乡都会过去。神带我们来是要遇见那个更美的家乡，这个更美的家乡不在地上。我们求主从今天开始，让神成为我们唯一的渴慕，把我们从心里面每一个不属于他的都除掉，让我们单单渴慕他。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旅行在外的时候，你真的是那个永远的灵。无论我们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诱惑，什么样的沮丧，什么样的焦虑，都不能拦阻那你对我们的爱。无论在亚洲，无论在美国，你就是那一位让保罗在极度苦难中遇见的神。当保罗在环境里面害怕的时候，你向他显现。当我们在困难中惊惶的时候，你也向我们显现。主啊，求你继续让我们有一颗心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都知道做一个漂泊的浪子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当亚伯拉罕从四次的信心退后转过来，紧紧地仰望你，抓住你的时候，他真的进入你的安息。主啊，我们知道你正在引领我们弟兄姐妹进入你极深的安息，因为你爱我们，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圣名求，阿们。